在嘈杂混乱中传递永恒呼唤，在迷失患难里勇担天国重任，在人生道路上陪您负重前行，在真理沃土中与您共同成长。这里是专属于弟兄的信仰园地，您准备好了吗？
我是星源，
我是严恩，
让我们一同踏上旅程，
欢迎收听
《天路难行客》。亲爱的朋友你好，我是星源，
我是严恩，
欢迎来到今天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《天路难行客》。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，星源跟严恩继续去跟你分享保罗在《使徒行传》当中他的所作所为，以及我们能够学到的一些内容。那今天呢，我们继续看到的是《使徒行传》19章1节到7节当中的内容。那在这里边呢，我们可以有一个思考，就是说我们怎样才算真正的归信基督，真正的得救。这段经文是这样写的，亚波罗在哥林多的时候呢，保罗经过了上边一带的地方，就来到了以弗所，在那里遇见几个门徒，问他们说，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？他们回答说，没有，也未曾听见有圣灵赐下来。保罗说，这样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？他们说，是约翰的洗。保罗说，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，告诉百姓当信那在他以后要来的，就是耶稣。他们听见这话，就奉主耶稣的名受洗。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，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，他们就说方言，又说预言，一共有12个人。我们都知道现在很多教会啊，在受洗之前是有一些布道班的，你要经过一些最基础的知识还有培训。我们都是一个基督徒，他多多少少对于信仰有一个最基础的了解之后，才可以到教堂当中接受洗礼。那这个呢，并不是说我在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突然之间被带到了一个地方，从水里边出来，我变成了一个不一样的人。今天的这段经文也告诉我们，其实这个顺序并不是这样。
不过我们现在受洗呢，比起当时保罗跟门徒的对话呢，是不太一样的。因为当施洗约翰帮这些门徒受洗的时候，主耶稣还并未应许圣灵会降下。那之后呢，当保罗遇见他们时，主耶稣基督已经升天了，他也应许会有圣灵。所以我想我们今天不需要去复制第一步是什么，第二步是什么，第三步是什么。因为当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是救主的时候，当我们心里相信，口里承认，他的救恩，他的圣灵就必会与我们同在。我们并不是要去追求顺序还有细节到底是怎么样。我自己受洗的经历呢，其实是有2次，因为之前在节目也跟弟兄姐妹分享过，我的奶奶是传道人，所以我记得在我小学4年级左右，大概9岁10岁的时候，他就有问我要不要受洗，但是我并不觉得我在那个年纪有清楚的真理的教导，但是我记得在那个年纪的时候，我并没有参与任何的受洗班，我对整个救恩得救的意义并没有非常确切的了解。那时候的印象就是奶奶叫我去受洗，所以我有一天就到了一个牧师家，他就让我进去池子里面就受洗了。但是我心里面是没有非常确切的答案，为什么我要受洗，这是否是我自己的决定。那我是一直到我上大学的时候，我已经离开家了，那个时候牧师有问我们要不要受洗，所以我有再次的来上受洗班，在真理上面有更确切的了解，所以我是自己决定要来受洗，而不是别人叫我去受洗我就去受洗。
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部分，因为洗礼在今天看来啊，它只是一种向别人宣告说我相信主耶稣基督。那其实我们回到这段经文当中去看的时候呢，以弗所的几个门徒啊，他们的信仰是不完整的。 那我们看到这些在以弗所的门徒啊，当时他是受约翰的洗，那这个约翰的洗呢，并不是一个基督徒的洗礼，约翰给他们洗礼是一种悔改的洗礼。这个洗礼的仪式意思呢，是向别人宣告说，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罪人，我认识到呢，我之前的种种的行为破坏了跟神之间的关系，那今天我想要去悔改。通过这个仪式啊，约翰给他们的洗礼呢，就是表示他们对于将来要来的一个救主，也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一种期待。虽然说呢，他们有想要接受信仰的这种心情还有意愿，你看他们的这种状态呢，往往就像是我们还在孩童时期，或者是对于信仰认知还不完整的情况下受到的洗礼。但是呢，保罗说呀，他们还没有接受圣灵的洗礼。我们接受一个信仰，不单单只是说我们了解了一些知识，我们把这些圣经当中的内容啊，当成是一些日常生活的一些行为准则，或者是一种指导。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跟主之间建立起一个实实在在的连接。所以说，就像保罗所说的，这个圣灵的洗礼是信徒跟上帝建立关系的媒介，是我们得到神的能力、神的引导，还有神的同在的一个途径。我们不单单是物理上的看到有水给我们洗礼了一遍，更重要的是呢，我们有没有圣灵的洗礼，有没有圣灵的同在，这个呢才算是我们真正的信主了。所以说，怎么样才算真正的信主呢？今天可能有一些不同的教会会有各样的标准，但是最最基本的就是，首先我们相信，我们愿意悔改，并且再去接受圣灵的洗礼，这个才算是我们真真实实的接受了信仰，它也标志着我们跟神开始建立一种更加深层次的关系。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呢，保罗按手在这些信徒的身上，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。这里边降在他们身上就怎么样，是一个什么样的画面，我们今天或许难以想象。但是接下来呢，又有另外一个现象，就是说这些信徒开始讲方言，又开始讲预言。那这个方言呢，可能一个跟他们平时日常交流的语言不同的语言，甚至于是别的国家的，可能也没有人知道到底是什么样的语言，但是他们可以用这种语言让别人讲道，说预言。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改变，在一个人的正常的状态下，他如果是没有学习过一门语言的话，就很难做出这样的行为来。所以我就觉得啊，这是一个神迹，真的是一个大大的神迹，很神。所以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时候呢，就好像有另外一个难题，就我们都说啊，你要跟圣灵建立关系，你同时呢又被圣灵充满，你又要受到圣灵的洗礼。那这些标准我们怎么样才算知道了呢？怎么样才能够分辨呢？因为有人说有一些教会啊，我们过去看到，但是今天并不多见了。有一些教会他会觉得你受洗之后，你悔改之后，哇，真的要做出一些与众不同的举动，甚至就像以前的这些在以弗所的信徒一样，哇，说一些奇奇怪怪的语言才行。
在使徒行传中呢，他们说方言说预言，它所产生的结果呢，是他们可以用其他的语言向别人来传福音。但是今天我自己本身在教会经历讲方言预言的这个过程呢，不是突然遇到一个阿拉伯人他用中文跟我讲话，或者是我遇见了一个斯里兰卡人他用中文跟我讲话，但是往往他们所讲的就是完全听不懂的语言。那我记得在我小时候的一年暑假，我去一个营会，那这个营会呢，它有一批从韩国来的短宣队。我印象中在敬拜在祷告的时候呢，这群韩国的基督徒，当然我现在不是以偏概全说韩国的基督徒都是这样子，我只是说在那个时刻，那一批韩国的短宣队他们在敬拜时就开始说方言。那我记得一个弟兄呢，他就抱着我很大声一直一讲一直讲一直叫一直呼喊，我其实对，其实我心中是觉得有点莫名其妙。而且当他在喊的时候呢，不是只有一个人，而是他们整群呢在那边呼喊，都在那边讲方言。但是我之后再去思考的时候呢，为什么大家受圣灵的反应都是一样的，很像大家都要讲听不懂的语言，都要呼喊， 而且那个时刻呢，只是在敬拜，很像祷告，很像呼喊，一定要达到那样子的境界。但是其实事后我并没有跟他们有更进一步的交通，更进一步的深交，我也不觉得说因为那一刻的呼喊，大声嘶吼，大声祷告，我的生命就因此得到更新。所以我的问题是，当我们说被圣灵充满的时候，我们是去祈求，去渴望气氛，就是你一定要有那样子的表现才叫被圣灵充满，还是圣经里面教导被圣灵充满呢？其实最大的影响是我们如何表达对上帝的爱，对别人的同情，对罪的敏感，或者我们愿意去服侍他人，而不是在聚会的时候自我感觉被圣灵充满，但是在平常的生命当中对别人没有任何的影响呢？
对，没错，当时这些使徒说方言，他们是有目的的，要向别人讲道，同时呢要教导别人一些未来的事情，他们可能会说预言。那我们都必须要明确的，就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，在一个特定的场景当中，神要使用他们的这些特质去实现自己的一些目的。而在今天呢，大家没有必要说追求一个互相听不懂的语言，就反而又增加了彼此之间的隔阂。我们可以看到的，就圣灵充满的标志有很多呀。那比如说，我们从前是一个活在罪中的人，从前是一个不关心他人的人，从前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。当我们相信了、悔改了之后，开始有一种来自于神的爱，我们开始对于其他人有同情心，开始这个圣灵在我们的里面运作，告诉我们我们这样做不对，我们看到了什么东西，我们知道这是有罪的，我们也愿意去服侍别人，并且呢，在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，我相信神跟我们同在，我们就可以去克服这些困难。所以星原觉得啊，今天当我们讨论怎样才算信主的时候，那这样的争论在历史上乃至于在今天都会有一些纷争，但是现在呢已经趋向平和了，大家能够共同认同的就是，我们不是说追求那些我们从来没有看到的景象，或者一下子哇好像有了某种异能一样，并不是。而真正的圣灵充满，真正的归信，是我们从心里边开始逐渐的也有一个爱心的转变，同时呢，我们在跟随主的这个道路上不断的有生命的成长，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标志。好，那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就到这里了，如果你在这方面有任何的问题，也欢迎写信发电子邮件给我们。感谢你守候收听今天的天路南行客，我们下期再见，
拜拜。